弟兄姐妹们，朋友们，平安，
平安，平安，
感谢神的恩典，让我们今天早上虽然没有办法实体的敬拜他，但是借着他赐给我们的网路，借着他赐给我们的恩典，我们可以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一起来敬拜他。我再次谢谢传道，谢谢同工们给我这样的一机会，再到家人的中间一起来思想神的话语。在还没有传讲神的话语之前，我想请所有参加聚会的家人们、弟兄姐妹们跟我同心做一个祷告。阿们的主，我们再次的谢谢你，我们谢谢你在万人当中拣选了我们，让我们能够有机会来到你的殿中敬拜你、侍奉你、称你为阿爸父。阿爸父，今天早上求你亲自的来到我们中间，大步的在我们中间行走，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，把你要告诉我们的心意告诉你的儿女，让我们能够在这个动荡的时代，让我们在这个不安的时代，让我们在这个混乱的时代，做你无瑕疵的儿女。求你捆绑撒旦作为，让我们今天早上亲眼看见你。我们把以下时间恭敬仰望在主您的手中，求您保守带领，您得到您应得的荣耀。我们将祷告祈求感谢与交托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，阿们，
阿们。
我想跟大家复习一下啊，过去这一年半，我们在这世界上发生了什么事情？我们禁止参加圣会，对不对？禁止参加庆祝活动。我不晓得贵教会，我们中间有没有人结婚的？我们教会就有，但是呢，却不能够有婚宴，而且呢，是在教会的停车场举行的，教会也有受洗典礼，也是在教会停车场举行的。我们没有办法参加活动，我们也没有办法直接的到教会来听上帝的话语，所有的聚会基本上都是取消的。然后呢，过年过节还不能回家，我们在这边比较难想象。但是你看看，如果说在中国，如果说在台湾，他们的确有受到这样的限制，过年没办法回家，端午节没有办法回家，马上中秋节到了，我不晓得他们能不能回家。所有的宗教活动的停止，不仅仅是我们基督徒，所有的宗教活动停止。然后呢，日子不好过，很多人真的是没有收入，所以才要纾困，对不对？刚才我提到，婚姻没有办法有庆祝活动，取消所有的婚宴。然后呢，哎，鼓励我们勤洗手啊，是吧？然后呢，保持社交距离，而且怎么样呢？遮住嘴，并且避免接触，所以呢 ，CDC 下令，哎，我们马里兰州、华盛顿特区、维吉尼亚州所有室内的又要开始戴口罩。更有趣的是怎么样呢？如果说我们出去要去旅行或者接触到有感染的人，我们要怎么样？居家隔离，而且啊，圣经里面讲的有趣的。7到14天，不但如此，人将要死于致命的疾病。然后不但如此，死了之后没有办法哀悼，没有办法马上将他掩埋，你连 say goodbye 的机会都没有。我们这里比较没有看到这样的现象，但是距离我们不远，纽约就发生过这样的情形吧。你看看印度，看看意大利，看看伦敦，还有呢， 不能去安养中心去探访病人，也不能到医院里面去探访病人。大家有这样的经验吗？我们教会就有姐妹动大手术，但是怎么样，没有办法去看她。很多很多这样的例子，尸体堆积如山被扔掉了，然后呢关在房间里面，关上门封城啊，有这样的经验吧？年轻人觉得没有希望。还有提到人的骄傲应该谦卑，你看看某些国家防疫中心那些官员呢，你看看他们的嘴脸。这时候你可以看到很多的问题是从人祸出来的，大地将要摇动。哎，各位家人，我刚才跟你讲的这些不是我制造的，其实圣经都有记载，你看看圣经里面写的清清楚楚，在以赛亚书，在耶利米书，在阿摩斯书，非常清楚。你看看这些经文怎么样提醒我们，怎么样警告我们。这是我们过去一年半的经历啊，这是我们过去一年半的经历。所以在现在对我们来说，看啊，黑暗遮盖大地，幽暗遮盖万民。你知道这一句话被谁引用吗？其实我们以前提过，今年1月12号在拜登就职的典礼上面，他们请了一位年轻的桂冠诗人 Amanda Gorman， 他那天就念了一首他所写的723个字的诗。我仔细读了他的诗，他的这本，他在他的诗篇里面，这一首诗的里面，723个字的这个短诗里面，他直接引用了两段经文。第一段就是以赛亚书第60章第20节，因为大家记得今年一月所发生的事情，对不对？暴民进入美国的国会，那个时候国家的情况如此的混乱，种族之间的对立，社会的不安，直接开始就引用，黑暗遮盖大地，幽暗遮盖万民，就像我们今天的情况一样。但是他也直接的引用了弥迦书第四章第十节，他说人人都要坐在自己葡萄树和无花果树下，讲到是以色列人，其实也讲到我们今天神的选民，无人惊吓，无人惊吓，这是万军之耶和华亲口说的。上帝应许我们这些上帝的子民，我们这些主内的家人，让我们不要惊吓，这是上帝亲口说的。怎么样才能够做到这样子的地步？怎么样才能得到这样的平安？我送给你一段经文，这是历代志下第七章第十四节里面说的，我们这些称为上帝名下的子民，我们要做些什么事情？自卑，祷告，寻求上帝的面，转离我们的恶行。上帝应许说，他必从天上垂听，赦免我们的罪，医治我们的地。各位家人，弟兄姐妹，是我们基督徒大家该诚心的来到上帝面前祷告的时候，是我们在这个时候需要悔改的时候，求神从天上垂听，赦免我们的罪，医治我们的地，让我们这块地能够得到医治，让我们的人，让我们这些住在这块地上的民能够敬虔端正，平安无事的度日。我今天开始要跟各位家人分享一系列的这个信息，主要是讲到一个合神心意的人。这个合神心意的人是谁呢？我相信大家对这个人是相当的熟悉，并不陌生。这个人在圣经里面，不但在圣经里面，即使在人类的历史上面大大有名啊。对，今天以色列国旗上面的那颗六角星仍然称为所谓大卫之星。圣经里面这个人一共用了62章的经文来谈到他，比亚伯拉罕多得多了，亚伯拉罕才用了14章的经文。 大卫王用了62章的经文来讨论这样的一个人。这个人在马太福音的第一章第一节，新约圣经的第一节就提到这个人，在讲基督耶稣家谱的时候，就讲到耶稣基督是谁，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大卫的子孙。你看他的地位是何等的崇高。这个人在圣经里面有一个特别的名称称呼，圣经里面除了基督耶稣以外，只有这一个人被称为合神心意的人。合神心意的人不但是在新约里面有提到，旧约里面就已经提到。撒母耳记上第13章第14节讲到说，扫罗没有遵照上帝的旨意，这个我们以前谈过了。扫罗王他为什么没有合神心意？这个时候撒母耳就告诉扫罗说，你的王位必不长久，耶和华已经寻得一个合他心意的人，立他做百姓的君，因为你没有遵守耶和华所吩咐你的。看到吗？这里就首先提到说合神心意这个人是谁呢？这个人就是我们未来要讨论的这一系列的这一个信息，讨论这样一个人，一个合神心意的人。新约里面也有相对的呼应，这是保罗跟巴拿巴受到安提阿教会的差遣，出去做宣教的布道旅行。他们从叙利亚的安提阿来到了比西底，也就是土耳其的安提阿。从安提阿到安提阿，在那个地方，土耳其的安提阿，保罗到了犹太人的会堂，对犹太人传讲福音的时候，就讲到犹太人的历史，讲到神怎么样拣选他们，怎么样讲到神怎么样拯救他们，里面就提到犹太人的历史，既废了扫罗，就选立大卫做他们的王，又称他，又为他做见证，上帝亲自为他做见证，说我寻得耶西的儿子大卫，他是合我心意的人，凡事要遵行我的旨意。他是合我心意的，上帝说他是合我心意的人。他怎么样合上帝的心意？哎，其实在同样的一章里面，第36节写得更好。大卫在世的时候遵行了上帝的旨意就睡了。刮胡里面怎么说？或做大卫按神的旨意服侍了他那一世的人就睡了。大卫按照上帝的旨意服侍了他那一个世代的人，服侍了他那世代的人。 After he had served his own generation by the will of God， 这是 King James 的翻译，我非常喜欢 King James， 非常严谨。所以同样的，各位家人，我们今天是不是上帝把我们摆在这一个世代里面，把我们摆在这个时空的里面，要我们做什么？要我们按照上帝的旨意服侍我们这一个世代，按照上帝的旨意服侍上帝，服侍这一世代的人。就我刚才提到，大卫居然能够被神这样子的称呼，被神这样子的重用。可是我们如果说你仔细看一看大卫的人，哎，这个人蛮有毛病的。所以如果神的恩典允许的话，我们将会用十次来讨论这样的一个人是怎么样合神心意的一个人。什么叫做合神心意？其实这是宇宙光邀请我再写一本书，我就想到说我要比较大卫跟彼得，哎，一个是牧羊人，一个是渔夫，我们看看一个渔夫跟一个牧羊人，他们怎么样来服侍上帝，怎么样来服侍这个时代。大卫、彼得跟你我一样，有血有肉，所以从他们的身上可以看到我们自己。所以我们今天讨论的是合神心意的起头，但我们也谈到大卫合神心意的困境，他怎么样合神心意的顺服，怎么样合神心意的奉献，怎么样合神心意的尊重， 也怎么样合神心意的赏赐，合神心意的悔改，合神心意的哀动，他最后怎么样能够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君王，最后有一个合神心意的人生。这是我们要从大卫的身上希望能够学习到的。大家都知道大卫这个人问题很多的，大卫这个人所做的很多事情你我还不一定敢做，但是你看看大卫最后在写一个诗篇撒母耳记下第23章，如果说你仔细看大撒母耳记，从23、24、25基本上是大卫对于自己一生的总结，他对他自己怎么看，这里讲到一句非常重要的话，他说我家在神面前并非如此，我家在神面前并非如此。前面讲到说神怎么样拣选，神的心意和神心意的人应该是怎么样子的一个人，但他这边讲到他说我家在神面前并非如此，他说神却与我立永远的约。弟兄姐妹，这不正是你我的这一个写照吗？这不管不一定是你啊，至少是我，我家在神面前并非如此，我家在神面前并非如此，但神却与我立永远的约，这约凡事坚稳，关乎我一切救恩和我一切所向往的。他岂不为我成就吗？是大卫最后他一生的总结，他自己写下来的，这大卫的诗篇，最后用两个诗篇来写他自己的一生。他讲我家在神面前并非如此，你可以看到这个人他的一生中间，我们可以看到他怎么样立志，怎么样挣扎，怎么样成功，怎么样失败，怎么样悔改。弟兄姐妹，从大卫的身上我们看到什么？我们是看到上帝在一个真实的生命当中，真实的生命，他不是样板，他不是雷锋啊，是一个真实的生命。看到在一个真实的生命中，我们看到上帝怎么样拯救，怎么样施恩，怎么样怜悯，怎么样成就他那永远的约，这正是对你我的一个说明。我家在神面前并非如此。你想想看，在整个故事里面，我们可以看到用在62章的经文里面看到上帝在圣灵保护是怎么样描述这个大卫，看他的一生，你可以看到这个人是很麻烦的一个人，这个人是非常麻烦的一个人，这个人很混乱的生命，其实严格来讲，但是呢，这么麻烦这么混乱的一个生命，我们却看到上帝怎么样跟他立永远的约，而且这个约怎么样凡事坚稳，关乎他的救恩。如果说上帝能把大卫这么混乱的一个生命，能够把他这么混乱的一个个性，这么混乱的一个人生能够搞定的话，弟兄姐妹，你我就有希望。至少我们没有大卫那种雄才大略，对不对？你我也没有大卫那种文采斐然，对不对？你我也没有像大卫那么奸诈，至少我们不会睡醒觉之后跑到屋顶上去偷看人家洗澡吧，对不对？如果说大上帝能够跟大卫立永远的约，上帝能够搞定这么混乱的一个生命，你我就有希望了，你我那混乱的生命就有希望了，你我那混乱的家庭就有希望了，你我那混乱的婚姻也有希望了。看到吗？我们是从一个真实的生命里面看到上帝的恩典。我刚才提到说，圣经里面提到大卫，大家是相当熟悉的。一开始说讲到圣经怎么提到大卫，大卫第一次被膏的时候，你就可以看到大卫是怎么样的，外表面色光红，双目清秀，容貌俊美，美男子啊、哦。他可能不是长得很高，哎，要不然的话撒母耳不会一开始见到他的哥哥、以利亚就说，哎呀，这个人就是了，你看看这个人雄壮威武啊，差点撒母耳就已经把这个什么橄榄油拿出来了。上帝说不是这个人，不是这个人。哎，看到他的二哥对不对，亚比拿达，哎，也说这个人不错啊， 身材高大，长得也不是他。一看到他的三哥，对，斯米亚也是怎么样呢？非常高大英俊的，他说也不是他。最后选到了这一个差点被人家忘记的一个儿子，差点被人家忘记，就是他，面色光红，双目清秀，容貌俊美，所以这是个美男子，美男子，虽然不是很高，但是是美男子，而且最重要的是怎么样呢？耶和华与他同在，你看到吗？大卫做事无不精明，所以大卫非常会管理，治理国家，你看他后来做得非常的好，他管理他的军队做得非常的好，所以他可能读过 EMBA 啊，而且呢，他是个常胜的将军，是个大能的勇士，他无论往哪里去，耶和华都使他得胜。所以你看扫罗一直想要逼迫他，扫罗一直想害他，扫罗一直想要借别人的手，非利士人的手杀死他，但是大卫越打越强，是个常胜的将军，因为耶和华与他同在。不但如此啊，大卫是个美歌者，大卫很会作诗，对不对？我告诉你，诗篇150篇里面呢，至少有73篇是大卫写的。他将他对神的爱慕、对神的感情、他自己的感触、他自己的人生都写在诗歌的里面，非常会写诗，也很会弹琴，对不对？所以他自己说的，这是在23章第一节他才写最后的诗篇的时候自己说的，他是什么样的一个人。他说耶西的儿子大卫德高居位，是雅各神所高，他是雅各神所高。我想给大家问一个问题，你回家去想一想，今天下午没事的时候你想一想，大卫被高几次，你回去想。他做以色列的美歌者，所以他很会写诗，他不但会写诗啊，而且上帝特别给他恩典，你知道吗？在他的诗的里面，不仅仅是讲风花雪月，不仅仅是讲他个人的感情，在他的诗里面有一个特别的拣选，上帝给他特别的启示，就是将要来的弥赛亚，在他的诗篇里面写得非常的清楚。诗篇110篇第一节，耶和华对我主说，你坐在我的右边，等我使你仇敌做你的脚凳，看到吗？这一句话是基督耶稣跟文士法利赛人辩论的时候直接讲到，说这一个诗篇讲的就是我，就是讲基督耶稣，连基督耶稣都直接引用。所以上帝对于大卫的启示，他所写的诗有一个特别的恩典，将要来的弥赛亚写得清清楚楚，很熟悉的诗篇22篇，非常出名的诗篇。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你为什么离弃我？为什么远离不救我，不听我哀恨的言语？这是什么？这一句话在哪里出现？基督耶稣在十字架上面讲的：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你为什么离弃我？第十八节怎么说？他们分我的外衣，为我的里衣沾灸、捻灸。这是什么时候？这正是十字架下面的情形。所以在他的诗篇里面，将要来的弥赛亚他的遭遇，弥赛亚的感叹，弥赛亚的呼求，在他的诗篇里面写得清清楚楚。所以大卫的诗跟普通的诗不一样，可以看到你说上帝如此重用这样的一个人。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致缺乏。诗篇23篇，我相信我们在座的家人应该都会背，对不对？这首诗在多少的病床面前被朗诵，这首诗安慰过多少寂寞的心灵，这首诗给多少人在困境当中力量。大卫的诗不仅仅服侍了他那个时代，一直到我们今天，一直到我们今天仍然在服侍我们。大卫的诗除了写这些以外，很重要的，大卫在诗里面对于上帝的敬拜，对于上帝的赞美写得清清楚楚。 诗篇第八篇，耶和华我的主啊，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，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。读过吗？唱过吗？我的心啊，你要称颂耶和华，凡在我里面的也要称颂他的圣名。看到吗？如果没有这些诗的话，在我们的敬拜的里面，在我们主日崇拜的里面，在我们的赞美里面，贫乏很多。这些诗给我们一个共鸣，你看到，这是大卫的侍奉。大卫的侍奉不仅仅在他那个时代，一直到今天仍然在我们这个时代中服侍我们。弟兄姐妹，这是我们要羡慕的。我们开始讲说大卫的起头，一个合神心意的起头，你就知道说我会讲什么故事。哎，我们又回到小虾米与大金鱼的故事，最出名的故事，从儿童主日学，小朋友就从小听这个故事，大卫跟歌利亚之战。但是问题是说，大卫跟歌利亚这个故事到底给我们教导什么？是不是个子矮长得帅的人一定会打赢啊？还是说信神的人一定可以以寡击众啊？到底这个故事给我们看到什么？在这个故事里面，大卫到底给我们看到什么？我告诉你，大卫这个人从开始就合神心意，这才年轻的时候啊。第一个，他有不一样的眼光，是吧？他有不一样的眼光。当这个腓力士人来到以色列人的营前在那边挑战的时候，各占一个山头，然后怎么样，就出来挑战。扫罗跟以色列人呢，就躲在那个地方。腓力士人派出来一个什么？一个勇士，一个很高的人，在那边说：“你们出来，跟我单挑。哎，如果说我们谁打赢了，谁就听谁的话。”其实这也蛮简单的啊，蛮有智慧的，不用那么啰嗦。哎，不用那么啰嗦，就是一个对一个。但是这个人极为高大，这个人怎么样，他的武器精良，这个人的盔甲有多重，圣经对这件事情有极为详细的描述，我们不用重复。但是以色列众人看到那个人就怎么样，开始逃跑，极其害怕。以色列人彼此说啊，这个上来的人你看见了吗？这个上来的人看见了，他上来是要向以色列人骂阵的。一骂骂了多久，弟兄姐妹，各位家人，40天了，40天出来骂阵，骂到最后就张言张语，什么都乱讲了，对不对？但是以色列人怎么样，通通躲起来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在讲这个歌利亚，我们今天是不是面对另外一个歌利亚？今天基督徒跟教会是不是面对另外一个歌利亚？今天这个社会上，今天这些媒体，今天这些新闻，是不是就是对我们在骂阵？所以我们今天其实跟大卫一样，我们面对另外一个歌利亚。大卫时候，以色列人在一边，腓力士人在一边，两边人还不会跑来跑去，对不对？以色列人不会跑到腓力士人的阵营里面去。今天呢，好多人跑来跑去，对不对？哪边有好处就往哪边跑。所以我们在想，从大卫的故事来想想看，我们怎么样面对今天的歌利亚。哦，这些以色列人怎么躲起来不敢出去？他说，如果看哪一个人能够怎么样来对付这个人，看哪个人能够对付这个人，把他击杀。如果击杀的话，王一定给他大赏赐。哎，将自己的女儿啊给他为妻，招为驸马啊，而且怎么样呢？在以色列人中免他富家纳粮当差，这多好，对不对？免他纳粮当差啊。你看以色列人看到的是什么？看到一个巨人，其实圣经从来没有说他是巨人，看到一个身材高大的人，甚至看到一个武器精良的人，哎，看到一个怎么样呢？哎，非常厉害的人。但是另外也看到怎么样呢？哎，如果把这个人打赢的话，哎，就有财富。哎，这个人打赢，如果打赢他的话，就能做驸马。 这人的看见，这是人的看见。所以今天我们也是一样，所以我们今天很难对付这个哥利亚。哎，我们看到哪一边有财富，哪一边可以做驸马的话，我们就跑来跑去，所以很难呢。但是大卫怎么样？大卫那个时候啊，没什么人理，
黑金子下，
没什么人看得起他，因为他年纪最小，他三个哥哥出来打仗，而且他那个时候连打仗的资格都没有。哎，他的父亲说：“哎，你就带一些饼啊，带一些面呢、啊，去绕军一下啊，然后呢，带个口信回来，看看你哥哥在那边怎么样。”哎，当他的长兄以利亚看到大卫来的时候，哎，听到他跟其他以色列人说的话，他就开始不高兴了。他说：“你来干什么？对不对？在这旷野那几只羊，你交托给谁了？”所以大卫的在他的哥哥的心目中啊，哎，就是看羊的，就是弹琴的，而且其实心里不是很高兴，因为这一次的事情是大卫被膏了之后，第一次被膏了之后是在他父家里面被这个被膏成为王之后，第一次正式的在以色列人面前出来，所以他的哥哥啊不是很高兴。他的哥哥啊看到大卫来所讲的话很不服气，他说：“我知道你的骄傲。”他哥哥知道他是被膏的，他说：“我知道你的骄傲和你心里面的恶意，你是来看好戏的，对不对？”所以你看这些人呢，他们的看法就不一样。这些人的看法就是跟你我一样，我们用这种人的态度来看当时的情况，所以我们今天一样用人的方法来对付今天的哥利亚。大卫怎么说？大卫站在旁边，问站在旁边的人说：“有人杀这非利士人吗？除掉以色列的耻辱吗？”他说：“这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是谁？”他特别用到未受割礼，也就是他怎么样？他来这边是抵挡神呢、啊，不仅仅是打仗而已。未受割礼是没有神的人，竟敢向永生神的军队骂阵。从大卫的眼光来看，以色列人并不是一群软弱的人，是永生神的军队。上帝一直带他们走过这么多年的旷野，上帝带他们渡过约旦河，上帝帮他们打了这么多的仗。从人的眼光来看，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的时候不过是一群难民，对不对？一群奴隶。但是你看出埃及记里面怎么讲，他说正满了430年的那一天，当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的时候，圣经里面称他为耶和华军队都从埃及地出来，耶和华是他们的元帅。但是怎么样呢？这些人通通把这个忘了，忘得一干二净了，认为是怎么样？哎，这是我们现在所面临的问题。这你我不是常常也是这样子吗？我们在工作上，我们在生活上，我们在我们的职场里面，我们在我们的家庭里面所碰到的问题，现在都是问题，都是问题。所以我们现在想办法解决，怎么办呢？我们没有想到说我们是永生神的军队，是耶和华的军队。所以你看大卫在看事情就不一样，跟普通人不一样。所以这个人从开始说合神心意，我相信大卫之所以有这样子的看见，跟当初他被膏被拣选是有关系的。我刚刚不是提过吗？撒母耳到他家去的时候，到他父家去的时候，哎，就说你把你所有的儿子通通叫出来，我一个一个自我一个一个来看，哎，把儿子通通叫出来，对不对？然后他看到以利亚，心里说：“哎，应该是这个人了，应该是这个人，这个人身材高大，雄壮威武的，差点要告他。”但耶和华说：“不是。”介绍完了七个儿子之后，没有一个是。这个时候，撒母耳问耶西一个很尴尬的问题吧，弟兄姐妹。记得吧？问他什么？你还有没有儿子啊？哎，弟兄姐妹，如果说牧师或者传道到你家去探访， 哎，说我今天晚上来看吧，哎，希望说你们全家都在，你介绍你家给我认识啊。所以你把你所有的这小孩通通打出来的，这个你的妻子啊，你的先生啊，或者是你的孩子，通通讲，哎，给牧师一个一个介绍。介绍完了之后，牧师问你，你还有没有儿子啊？这什么意思啊？你是不是外面还有一个儿子啊？没有介绍给我，看到吗？大卫那个时候几乎被你给忘了，因为这个时候从他的父兄的眼光中，这个人像个女儿一样。他会做什么？会他会弹琴，哎，他会看羊，说不定也常在厨房里面帮忙啊。但上帝说不要看他的外貌和他身材高大，我不拣选他。因为耶和华不像人看人，人是看外貌，耶和华是看内心。这一句经文大家非常的熟悉，我们常常在念，也常常在用。但是你有没有真的把它当作一回事？这是上帝的拣选。如果上帝是凭外貌来拣选人，至少我没有这个资格。至少我没有这个资格。上帝看内心，各位家人，上帝看内心。上帝是看我们内心来拣选我们，所以上帝特别的恩典临到了这个大卫，所以大卫在这一件事情上有很深的感触，所以他看人不是用人看人，他是用神的眼光来看这个人，所以因为有不一样的看见，所以就不一样的解读，懂吗？你不一样的看见得出来不一样的结果。他这时候讲到就跟扫罗跟大卫的对话，你就可以看得很清楚。大卫说，我在牧羊的时候，我曾经怎么样呢？把这个狮子打退，把熊打退，救出这个羊羔啊。他说我不怕，因为耶和华与我同在。你看在这一句话里面，大卫说耶和华救我脱离狮子和熊的爪，也必救我脱离这非利士人的手。两次讲到耶和华救他脱离，但是人的眼光来看怎么样呢？哎呀，打死一只狮子，打死一只熊，怎么可以跟那个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来比呢？对不对？他这么强壮，他们这么大的武力，他们这么多的人，他们的武器也比这个以色列人进步啊。以色列人跟非利士人打仗，几乎都是输的。对，最后扫罗跟约拿丹就是死在非利士人的手上了。他们那时候连铁做的兵器都没有，武器就比人家弱。所以他们用他们的方法，用人的看见，然后用人的解读，没有办法。但大卫说怎么样呢？耶和华救我脱离狮子和熊的爪，也必救我脱离这非利士人的手。你看到不一样的解读，不一样的看见得出来不一样的解读，所以会带出不一样的结果。其实我刚才提到说，圣经里面从来没有讲过哥利亚是巨人，指他身材高大。如果说你将大卫跟扫罗来比的话，你觉得当时犹太人当中谁最有资格出来打仗来跟这个哥利亚对阵？就是扫罗嘛。你看看撒母耳记上第十章里面怎么讲扫罗，他说众人跑出去看，有一个人怎么样，身材比众民高过一个头啊，那就是扫罗。你们看以耶和华所拣选的人，众民中有他可以跟他比的吗？所以扫罗身材高大，扫罗也有怎么样，也有非常好的盔甲，扫罗也有非常好的盾牌，扫罗也有非常好的武器啊。其实是他应该要出去为以色列人征战，为耶和华征战啊。你看人看到了这个扫罗，觉得哎呀，这个是王啊，愿王万岁。其实扫罗开始的时候也打了几次很漂亮的仗啊，对不对？上帝与他同在。那第一次把这个亚扪人打败了，救了基列雅比人啊，对不对？第二次跟约拿丹把这个非利士人打败了，那你可以说哎，那是运气好。第三次怎么样呢？哎，也打赢了，打过几次很漂亮的仗，但是后来这个人的心越来越远，越来越远，越来越远。其实他最有资格打仗，但是什么？他就躲起来， 不敢出去。哎，所以最后搞了个半天，最后就派这个大卫出去了。因为不一样的看见得出来不一样的解读，因为不一样的解读得出来不一样的目标，所达成的目标不一样，所以他们哎，到最后是大卫出去了。菲利斯人看到大卫之后怎么就藐视他，因为他年轻，面色光红，容貌俊美，美男子啊。所以菲利斯人对大卫就说，你们把我当狗啊，你派出一个这样的人来跟我打仗，手里拿着什么牧羊的杖，对不对？你们把我当狗啊，讥笑大卫，咒诅，靠着依着自己的神来咒诅大卫。菲利斯人就对大卫说，啊，我要将你的肉啊给空中的飞鸟，天鹰的走兽吃的，非常瞧不起大卫。大卫这时候说了一段非常重要的话，你来攻击我是靠着刀枪和铜戟，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，我靠着是万军之耶和华。弟兄姐妹，我们今天面对今天这个时代的歌利亚，我们是靠着耶和华万军之耶和华的名，就是说你所辱骂带领以色列军队的神，他是我们的元帅。所以今天耶和华将你交在我的手里，他说我必定要杀你，将你的尸体反过来给空中的飞鸟，给田里的野兽吃。重要的是使普天下的人都知道以色列人中有神，又使众人知道耶和华使人得胜，不是靠刀，不是刀用刀用枪，乃是征战都胜败全在耶和华的手中。弟兄姐妹，在今天我们面对这个今天的歌利亚，看起来我们是非常的软弱，我们非常的能力非常的微小，但是胜败全在乎耶和华。这句话非常重要，使普天下人都知道以色列人中有神啊。有一个非常出名的旧约神学家 Reid， 海德堡大学的教授，他就曾经讲过，我们刚才所讲，是以色列人生，使天下人中间，使普天下人都知道以色列中有神。弟兄姐妹，我们今天在这里聚会，我们今天有一个教会，我们今天到教会里来敬拜神，不是只是聚会而已，不是那么简单的一件事情。不是说我们礼拜天早上我们就到教会去唱唱诗，对不对？读读经就是这样子。我们是要让普天下人知道我们中间有神，这是何等重要的一件事情，这是我们作为神的儿女应该要做的事情。所以这个人说，大卫所讲的这两句话可以说是神百姓信心宣告的巅峰。同样的，我们要对普天下说，让你们知道我们中间有神，让我们中间知道神。这是大卫的开始，这是大卫被告了之后第一次在这个以色列人当中公开的露面。大卫从来没有忘记自己的卑微。哎，他不是说打赢了仗之后他可以做王的女婿吗？所以扫罗这个人心很火，心机很重，其实跟你我差不多。这个人各种各样的计谋，还故意去试探大卫。他跟他的臣仆说，你们暗中对大卫说，王喜悦你啊，王的臣仆也喜爱你，所以你要当王的女婿啊。他想看看大卫的反应。扫罗臣仆就照这话说给大卫，大卫听，大卫怎么说？你们以为做王的女婿是件小事吗？我是一个贫穷卑微的人。大卫从来没有忘记自己是贫穷卑微的人，所以以后我们可以看到，你看大卫在银约柜的时候他做了什么事情，连他太太米甲都看不起他，觉得你做错了，没有派头。你看大卫从来没有忘记自己是一个卑微的人，他从来没有忘记自己是一个牧羊人。你我呢？所以上帝派撒母耳去告诉大卫，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，他说我从羊圈中将你召来，叫你不再跟从羊群，立你做我民以色列的君，看到吗？所以上帝喜悦这样的一个，上帝说大卫没有忘记他从羊圈中被拣选出来， 所以上帝跟他立了一个约，所谓大卫之约啊，就跟亚伯拉罕之约是一样重要。所以为什么基督耶稣的家谱里面一开始就提到什么亚伯拉罕的后裔，大卫的子孙呢？这是永世的约啊！他剪除你一切的仇敌，我必是得大名，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。这上帝对他的应许，这个人合神心意。至少在开始的时候，在这个时候，你可以看到大卫的信心，大卫的看见，大卫所做的，大卫所讲的，合神心意。所以如果说你看大卫在最后自己写自己诗篇的时候，用诗篇作为他一生总结的时候，从22章开始，你看到没有，他怎么说？他说耶和华按照我的公义报答我，按照我手中的清洁赏赐我，因为我遵守了耶和华的道，未曾作恶离开我的神。他的一切典章藏在我的面前，他的律例我也未曾离弃。我在他面前做了完全人，我也 保守自己远离我的罪孽，所以耶和华按我的公义，按我在他眼前的清洁赏赐我。你这个 exactly 就是诗篇第十八篇，这是大卫30岁的时候写的。你看到他30岁以前的大卫是什么样的一个人？按着我的清洁，按着我的公义，上帝你赏赐我。所以他才会有第二次的被告，还有第三次的被告，合神心意的人，看到吗？看到吗？但是到晚年的时候，他中间有很多的挣扎，中间有很多的失败，中间有很多的错误，所以他才会说，我在神面前，我家在神面前并非如此，但神却跟我立永远的约，也是刚才所立的约。我们刚才都提到的，我要在万能的当中我拣选你，我要在万能的当中拣选你，我要让你在人的中间大大有名，我坚固你的国，因为基督耶稣从大卫的家族而生。扫罗呢，扫罗开始的时候也是这样，也是被神高立的，看到吗？所以撒母耳对扫罗说，从前你虽然自以为小，扫罗开始的时候也认为说自己是非常卑微的，但是这里用了一个从前，那也就是说表示说现在不是咯。他说从前你自以为小，岂不就被立为以色列支派的元首吗？耶和华高你做以色列的王从前。但是后来的扫罗怎么样？一个人有了钱，有了势，有了地位，有了名誉，有了享受之后，扫罗怎么样？你看当扫罗打败了亚玛利人第三次打仗的时候，我刚才提到第一仗对亚门人，第二仗对非利士人，第三仗是对不对？对亚门，对这个亚玛利人，我们打败了。但是怎么样呢？扫罗第一个没有听耶和华的话，没有将所有亚玛利人扫除干净，把好上好的牛羊给留下来了。而且怎么样呢？扫罗到了加密，看到吗？在那里立了纪念碑，为自己给自己立了一个纪念碑，看到吗？这就是人，其实这就是你我，这是一个真实的生命，这是我们常有犯的错误。所以上帝说这个不适合我心意的人，大卫啊，你看从他的身上你可以看他从来没有忘记自己的卑微，从来没有。扫罗先为自己建了一个碑，对吧？人不是常常做这种事情吗？常常为自己建一个碑，哎呀，最好全国下跪三呼万岁啊，那还得了，对不对？扫罗为自己立了一个碑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各位家人，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，人都喜欢讨人喜欢，要像基督的仆人，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，按着神的旨意服侍我们那个时代，甘心侍奉好像服侍主，不是服侍人。我们常常是服侍人，常常希望得到人的掌声，也常常希望得到人的喝彩。所以扫罗才会立了一个碑，来纪念自己的功劳，对不对？立自己的功劳。但是这边圣经告诉我们， 不要在眼前侍奉好像讨人喜欢，但愿我们能够常常提醒自己，我们不是讨人喜欢，我们是基督的仆人，心里遵行神的旨意，就像上帝对于大卫这样子的一个评价，按着神的旨意服侍他那个时代，甘心侍奉，这是顺服神。大卫顺服神，他有个优点，顺服神，所以这个我们后面会谈到。甘心侍奉好像服侍主，不像服侍人。我想这是我们在这个时代里面我们应该自己提醒自己的。借着这个大卫这个人，让我们看到自己，但我们也看到说他跟我们之间的这个差别到底在什么地方，在大卫的身上有什么地方可以值得我们学习的。我不是要你把大卫当作照相影印版，把他 copy 过来，没机会的，没有办法的，你我不是大卫，所以我们不可能把他照相影印版过来。但是从大卫所发生的一些事情上面提醒我们自己，我最近常常在想这段经文，我家在神面前并非如此，但上帝却跟我立永远的约。弟兄姐妹，我希望我们常常想这句话，如果说是用拣选，如果上帝是用人的条件来拣选，我想我们中间有资格的人不多啊，至少我绝对没有资格。但是让我们提醒自己，让我们谦卑下来，让我们奉耶和华为我们的元帅，我们是他的军队，为的是什么？我们今天在面对一个更可怕的巨人，我们今天在面对更可怕的一个挑战，而且今天的情势跟当年更不一样，今天的人两边跑来跑去，但愿我们能够把这个仗打好，但愿我们能够把小虾米与大金鱼这个故事重演一遍，把荣耀归